铁伞仙傅华臣，这老头真能说呀，晃着大脑壳，唾沫星子直蹦，跟窦尔敦讲述经过。先说这小孩叫傅春宝，而且又说到窦尔敦，他对窦尔敦说，我见了你师父之后，你师父提到了你，我开始有反感，后来转变了，我知道你师父不说玄话，这老头要不这么实在，我们哥俩的交情能这么铁吗？可我们老哥俩说话的时候，这春宝这小子就在旁边听着，一句没漏全听去了，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、啊。耳朵呐，你可听清啊，这孩子虽然坏，但是天资聪明，对你他羡慕上了，后来跟我提出要求，打算拜你为师。他说嘛，我们爷儿俩之间离得太远，一个祖一个孙，中间少那么一块，正好叫你搭桥。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滑稽可笑啊，其实也真是那么个理儿。我一想，我跟你师父的交情，如果你把春宝收作徒弟，咱不就更亲近了吗？因此我答应了。我可没跟你商量啊，我先答应了。这不吗，我还没提这事儿呢，他着急了，你看那嘴撅的，挑我的理儿了。我春宝啊，是这么回事不？春宝在那抬起头来，点了点头，可不是吗，光提你们的线了，我的线扔到一边也没人管了。哎，是不是是不是？窦尔敦一听也乐了，但是窦尔敦转过身来就问这春宝，孩儿啊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劫道呢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窦尔敦呢？春宝乐了，哎，我接茬说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他让我这和尚爷爷呀，他来呀，来呀，说你呢也要到山东来，我就非常高兴，我盼呀盼呀盼着你老人家早点来，后来听说你到了燕城了，见见那个柯特朗了，我那回就想去找你去，我爷爷不答应，我就去不成，后来听我爷爷说你嘛技高奋勇，要赶奔历城那个万全镖局探听他们的消息，是怕你出现，所以我爷爷就说呀，这怎么办呢，哎，顿要到了万全镖局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如何是好呢？我一看机会来了，我跟我爷爷请的假，我爷爷说呀，让我半道截住你，哎，我就去呀，这不是我半道去截你去了吗？哎，所以才发生了以后的事情。傅华臣一听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小子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你不说了吗，叫我截住窦尔敦，我就把他截呀。傅华臣说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溜过去，我让你截窦尔敦，怕他出事儿，意思是说你把他拦住，领到我这儿来，我可没让你劫道啊，谁让你劫人家的银子，这又怎么解释？他歇，哎，你听我说呀，这他那戏啊，是我有意的冒坏，我为什么要冒坏呢？因为你们都说窦尔敦能耐大，我心里啊不是太那么相信的，我打算利用劫道为名啊，细探细探他的武艺究竟有多高，结果一伸手啊，我就趴下呀， 我这才知道名不虚传呐、啊，不是后来我就跑回来了吗？我见见你，我也没瞒着啊，把这事就说了。结果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你说你净坏事，你快点回去，你把窦一敦领到我这来，我不挨气就回去了吗？我左找右找找不着，后来我一琢磨，他背不住进了万全镖局呀，我就进了万全镖局了。结果遇上他老人家，这不我就把他领来了吗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你说这孩子秃舌头尖儿，说话有点贱舌子，哎，说这话来不讨厌。等到说完了，屋里的人全乐了。傅华臣捻然大笑啊，尔敦呐、啊，这回你听清了吧？他妈这孩子就这么坏，他还有出息吗？哎，这不听着你们爷儿俩的面吗？我也做个交代，这孩子坏是坏，不是走邪道的坏。他是聪明的坏，我不是袒护他，这孩子的本质相当好啊。尔敦呐、啊，我有意把他介绍给你，你收个徒弟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？哎，是呀、啊，你老人家要开天恩，收下我这徒弟，您可多了个左膀右臂呀、啊。窦尔敦也乐了。回头看看师父，如果师父不在，自己完全可以做主，老师在场得征得老师的意见。海静大师啊，乐得眼泪都出来，哈哈哈哈，弥陀佛。尔敦呐，不必看我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你要征得我的意见嘛，我认为未尝不可呀。那么海静大师就是同意了。窦尔敦转过身来点点头，好吧，既然盟书说出来了，我答应就是。这一说答应啊，这傅春宝扑通就跪下了。哎呀呀呀，老西你真好啊，西父请上，受弟子一拜，我给你磕头哟！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！傅华臣一瞪眼，你磕起来没完呐，磕几个了？多点显得亲热嘛！西父啊，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、啊！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，你说稀不稀？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，春宝啊，咱可把话交代清楚，虽然我收你为徒，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呀。出岔头了，这不系正系的是什么？你仅能做我的记名弟子，另外你也不算顶门大弟子，将来我要收徒弟，我要百般考验，究竟是谁有资格做我的顶门弟子。别看你现在给我磕了头了，将来排到多少号上还很难说，为师要考验考验你的人品，要考验考验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，然后才能确定收不收你。现在可以暂时以师徒相称，你可愿意吗？
师傅，现在店里的还真麻烦呢，我看也行，老西考验徒弟嘛，这是应该的，反过来说呢，当徒弟的也得考验考验老西，对不对呢？到了西，我老西乐意了，也许徒弟不乐意，徒弟乐意也允许老西不答应。我说这话是这么个理儿吧？
大伙一听就都乐了。傅华臣就说，尔敦呐、啊、你这么做完全正确，我对这孩子也溺爱，所以把这孩子惯坏了，把他交给你，你要严加管束，交给你我也就放了心了。傅华臣说的这命手下人献茶，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，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。海静大师就说，尔敦呐、啊、你到万全镖局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了？师父是这么回事，毕凤莲、超然、华文龙、赖九成都在，他们是怎么说的。窦尔敦是个实在人呢、啊，如实的这么一讲，傅华臣闻听气得一蹦多高，嗨嗨，我老兄听见没有，狗改不了吃屎，这老疯婆子到处煽动是非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他到哪儿哪儿也好不了，最可恨的就这个赖九成，到了一趟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回来，他妈就变了卦了。哎，咱一碗水平端，这个事儿真不怪柯特朗，坏事坏到赖九成身上了。所以我说呀，尔敦帮助柯特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应该帮这个忙。傅春宝说话了，对，我媳妇就是应该帮这忙，我也应该帮这忙，非把这帮狗夹住夹趴下不可，这才叫匡扶正义嘛，媳妇你说戏吗？窦尔敦点了点头。超然和尚又说，尔敦呐、啊、通过你方才的介绍，对方的势力可不小，据为师所知，那超然和尚那是泰山派的总当家的，此人练就的大力金刚掌颇有名气啊。那么他参与此事，肯定他的身手，以你现在的武功，你是赶不上人家的。再说他那徒弟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，赖九成实力雄厚，再加上个魔山老母左右掺和着，你们可够呛啊。因此徒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轻敌啊。我看这个事情要想有把握，你还得学点真本事，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蒙叔了，让你蒙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，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兄弟啊，你说呢？
嘿，
傅华臣一笑，我说老哥你真行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。哎，好嘞，既然如此，尔敦呐、啊、我就教给你几招吧，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。屋里狭窄施展不开，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。窦尔敦一听学艺啊比吃蜜都甜，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？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，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，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，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得大脑壳迈不来的院里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环紧随其后，有人搬了把椅子 老和尚坐在廊下观看，再看傅化臣，转身跟窦尔敦说：“小子，你也开开眼，今儿个我也卖卖老，我把我们门户之中最得意的招法教给你，这叫阴阳掌啊，又叫阴阳一气掌。你要掌握了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咱说练就练，你看着啊。”哎，再看傅化臣往下一塌腰，看官定势，双臂齐摇，身形转动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练了36路阴阳掌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。窦尔敦眼神不错，闭住呼吸在旁边看着，一边看一边想：哎呀，怪不得人家傅化臣自成一家，独树一帜，真有好玩意儿啊。他发现人家的阴阳掌柔中带刚，看似软实则硬，靠的是丹田劲呐，而且招露新奇，变化莫测，动者好像狂飙，静者好像松柏，发掌力有千斤，一式化三式，变化无穷啊。今儿个晚上真开了眼了。等傅化臣练完了，一收招定势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那位说：“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呀？什么叫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呀？”意思是说，练了这么半天，人家跟没练相似，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，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，呼哧呼哧直喘，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，那没有功底儿。窦尔敦鼓掌叫绝：“蒙叔，我算开了眼了，好，真好啊！”“是吗？”“嘿嘿，我也觉着不错。”“哎，尔敦呐，来来来来，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，我怎么练你怎么练。”哎，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就练开了。这傅化臣一口气儿教给窦尔敦六遍，窦尔敦是牢记不忘。哦，怎么使怎么收，这招怎么变化，傅化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。后来叫窦尔敦自己练一练，窦尔敦练了三遍，一开始有点美中不足，第二遍差不多，第三遍一点不差。傅化臣大喜呀：“行行行行行行，小子你真聪明啊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整个都继承了。”不过尔敦呐，套路是正确的，贵在坚持，你抽时间呢必须得练，这个形式都对，火候你未必能掌握得了，要精益求精啊。孩子，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36式，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，可以说所向披靡呀。孩儿啊，记住了吗？是，我记住了。傅春宝一看，哎呀，这玩意没法学呀，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，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，就等着我媳妇呢，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。傅化臣一瞪眼：“是那么回事吗？我倒想教给你，你认真学吗？”
你比我还会讲道理，将来咱俩翻翻个，你是我爷爷，我成你孙子了。哎呀，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，我这兄弟哪儿都好，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。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，应当掌握什么要领，这个招应当怎么样的使用，套路是死的，打起来要灵活运用。海静大师也高兴了，又教给窦尔敦几招绝活，这都是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教的。窦尔敦心说啊，我老师还留了几手，到今儿个才拿出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这一晚上窦尔敦这能耐增又长了一大块，跟师傅和蒙叔学了不少绝活，他这心里就磕了板了。你别看他表面说着话呢，他心里在想这一招一式怎么运用，到了实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付。要不怎么说这种人有出息呢？哎呦，一夜的光景，天亮了，灯光直面，大家回到屋里头漱口净面，落座吃早点。海静大师就说，尔敦呐，你走吧，时间长了家里人不放心呐。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，就看你的了啊！如果你能争过这口气来，今儿晚上就没白过呀。是老师，弟子记下。傅华臣就说，哎，你师父说的话代表他自己，可不代表我啊。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背不住我头脑一热我也去溜达溜达。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咱爷儿俩还能见面。窦尔敦点头。临起身的时候，傅春宝把自己那套都收拾好了，小包一扛，宝剑背好，媳妇啊，这回咱爷俩是不能离开了。爷爷，我跟我媳妇走了。是啊，你不走我也撵你走，省着在我面前你气我。不过小子，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，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，他可不留情啊，你听见没有？
是啊，坏呀，这回掉到后娘手里了。爷爷你放心吧，我媳妇忠厚老实，疼我呀比疼哀家都疼，这一点您不必挂念。走哦。
就这样，窦尔敦跟老师和蒙叔告辞，带着坏小子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。路上啊，爷儿俩边走边谈。说实话，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。怎么呢？他不呆板，又说又笑，说出话来还不讨厌。窦尔敦就问他，孩儿啊，跟着我愿意吗？
愿意。不愿意能跟您来吗？
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呐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。
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，明晰出高徒，严晰出高徒，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，这没挑。
老西啊，你放心，你只要说的对，你徒弟百依百顺，而且凭我的聪明，凭借我的能耐，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。